我们先唱一些的诗歌。在现在的处境里面，我们真的需要平安。第一首的诗歌是有平安在我心。
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平安，远远永留不断。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平安，远远永留。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深深在你心里，远远永留不断。
哦，耶稣给你平安。
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，不像世界的人的那种平安，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平安。
心里，耶稣说话。
这首诗歌你喜欢吗？我很喜欢这几首的诗歌，也很配合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、题目，愿你们平安。在我们进入我们的经文思想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这个动荡许多的危险灾害病患的时候，我们仿佛听见你跟我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需要你的平安，不是世界的平安，而是在暴风雨中，在苦难，在危机的里面，我们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们。你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。求主你接着你的仆人约翰，使徒约翰的教导，让我们去领受，并且知道怎么样去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也把我你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活出来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手中，求主同在使用，以致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约翰福音20:19-29，其实是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一些的事迹。我们一起来看19:19-20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应该这些我不晓得你们之前的复活节有没有刚好思想这方面。其实平安的相反就是害怕或者危险，对吗？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惧怕、害怕在哪里呢？创世纪3:6-7，我读给大家听，是记载蛇对女人说，对夏娃说，你看伊甸园当中那棵树分别善恶果，神吩咐你们不可以吃，其实没关系的，你吃了不会死的。夏娃就看见那果子又好看又可以做食物，她就摘来吃，又给她的丈夫吃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又悦人眼目，而且讨人喜爱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，他也吃了。17，二人的眼睛就开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，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偏缝起来，为自己做裙子。哎呀，你看，他们以为自己眼开了， 会像怎样的智慧，原来不是看见本来神的荣耀遮盖他们，围绕他们，失去神的荣耀，他们变成很丑陋。本来他们相处没有这些问题，现在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自己。接下来天起凉风的时候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的声音，就藏在院子的树林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回答，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，就害怕，因为我侧身入体，就藏了起来。啊，这是圣经一开始第一次讲害怕，躲避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接下来你看，我们会失去平安的原因是在亚当夏娃的情况里面，他们背逆神，神吩咐他们不要吃，不是神舍不得给他们吃，神给他们所有原理的事情的果子是只有一样不可以吃，这是神要限定一个范围，神会监督我们的生活，监督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是在神的原则规则里面生活的。但是亚当夏娃没有遵守神的规则，他们希望跟神一样，结果他们再来吃了。他们吃了之后呢，啊，原来每天啊，本来每天神会在天起风的时候就来到园中跟他们聊天，多和谐，多浪漫，多美好啊！啊，但是这一次他们因为叛逆神，或者说我们说他们犯罪得罪神，不遵守神的吩咐，所以他们害怕了，失去了平安。原来失去平安就是你背逆神，跑去跟随撒旦给你的计划，给你的计谋，给你 的意见，没有顺服遵守神的吩咐，你就失去平安。我们不知道哦，我们只以为外面危险来我就没有平安，不是，最重要是从你里面开始的。第二，我们刚才看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看见门徒为什么会失去平安，他们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说耶稣会复活这件事情，他们听了没有记住。然后早上玛利亚在复活节的早上遇见耶稣回来跟他们说，他们也不相信，就听见哎呀耶稣的尸体不见了，更加害怕，对吧？所以他们本来跟随耶稣，他们觉得自己很威风哦，哇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很多人，超过五千人，哇，他们那时候觉得自己跟随耶稣真的顶呱呱，现在没有了，看见耶稣已经被钉死，他们失去信心，没对主耶稣没有信心了，所以他们就失望沮丧。第三，他们想起哇，在克西马尼园，哇，罗马兵一大群来抓耶稣，抓了耶稣在这里审判，那里审判，这里鞭打，那里受苦，最后还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还要死了，然后拿去埋葬了。他们觉得完了，他们失去平安是因为他们看环境，他们忘记耶稣所说的话，不相信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又看环境，看见罗马兵丁，罗马帝国的势力，看见祭司文士他们的势力，看见耶稣死了埋葬了，看环境，所以他们越看越害怕。第四，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让自己有平安，他们的方法是什么？关门锁门，他以为这样他就放心了。其实门 实在是可以保护我们一点点的，是吗？我们每个人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就锁窗锁门，对不对啊？不要让人家，你的门不锁，人家就进来了咯。所以门是有一点作用，但是最重要的平安，真正的平安不在外面，而在里面。他们的恐惧、躲避、隐藏起来了，自己收起来，失去平安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被逆神犯罪，我们对神没有信心，我们看环境，还有我们靠自己，好像亚当夏娃这样，他用无花果树编成衣服来穿，希望可以遮住自己的羞耻。但是你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会干的，干的时候呢，脆到好像什么这样，一扎就碎了。我家里有种无花果树，我知道它的叶子掉下来干，你一碰它全部碎掉。所以这些不能够遮盖，不能够保护你的。我们看到怎么样才得到平安呢？刚才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复活节的那一天，那个晚上，门徒们大家聚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听见玛利亚说耶稣复活了，又听见以马忤斯的门徒说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很担心，不晓得怎么回事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害怕，关门都关起来。这个关呢，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有锁住的意思，不只是关，还要锁住，让人家不容易进来，因为害怕，他以为这个门可以保护他。耶稣就突然间来到他们当中，耶稣没有敲门，他们也没有开门给耶稣。耶稣的身体，复活的身体是超越这一切的，空间门不能够拦阻他的。耶稣会带给他们平安，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。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哈？我们最近有这个 C19 的这个疫病的时候呢，我们怕什么？怕死啊！因为听说这个病一下子一来到呢，没有药可以医他，他就死了。这个人死呢，死的人数很多很多，我们害怕，我们怕死。其实死是最令人害怕的事情。但是耶稣来到他们当中，怎么让他们重新不再害怕？用什么来取代害怕呢？耶稣用他受伤的钉痕和肋旁的钉痕来给他们看，他们就看见这些钉痕，他们不能够忘记的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现在看见这些伤痕，他们就知道这真的是耶稣，也就是说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他们就快乐起来，喜乐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复活就带来了平安。这个平安是怎么样的平安呢？能够重新建立我们已经灰心失望沮丧，我们可以重新起来，因为耶稣是胜过死亡的，胜过敌人我们很开心，胜过疾病我们也很开心，但是胜过死亡最厉害，没有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。你说没有没有，圣经里面有几个人耶稣曾经叫他复活，但是你要记得他们最后还是死了。只有耶稣从钉十字架埋葬三天后复活，并且永远的活着。有一首诗歌说，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很著名的。耶稣复活就带给我们平安，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，并且我们得到与父神和好，不怕神的惩罚，罪的惩罚也没有了。所以耶稣复活带来平安，也建立了我们的信心， 我很感动的一样事情，就是耶稣本来可以哈，可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，复活之后全部很奇妙的身体，可以穿过门就进来的那种。但是耶稣竟然保留他手的钉痕，肋旁的钉痕，为什么？我相信这是主耶稣特地保留下来的。我们每一次受伤之后，身体的伤痕也好，或者心灵因别人伤害我们，我们受伤之后呢，我们都希望把它遮盖起来，对吧？啊，但是耶稣却把他的伤痕，带着伤痕来给别人看。我们总是遮起来不给人家看，但是耶稣特地把他的伤痕给人家看，因为他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会得到医治，因他受的他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平安，他受的惩罚让我们得到医治，所以他的伤痕却成为别人的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曾经受伤，特别是心灵受伤，不要怨天尤人，让我们学耶稣，把耶稣复活的平安领受接受，成为我们的平安，以致我们的伤痕可以成为别人的平安。哇，太伟大了，耶稣胜过死亡，他就带来我们一个对死亡不再惧怕的那种平安。门徒当时很害怕，看环境很害怕，耶稣呢给他们看见他是超越这一个环境的，时空不能够限制他的，那个门不再是他的拦阻，也不再是他的限制。你有什么困难吗？今天这个的疫病啊，很猖狂，很害怕，我们很多人都很紧张，不单只是害怕病，还要担心有没有钱哦，没有上班啊，公司啦，店铺都关门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对吗？一大堆这些问题，要知道耶稣能够超越这一切，在你的忧伤、你的恐惧里面，耶稣会在你跟你在一起，陪伴着你，并且耶稣跟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这句话是多么的温柔，充满了爱和鼓励。他们最忧伤最沮丧的时候，耶稣不是来责备他，你们的信心哪里去了？你忘记了吗？为什么不相信我会复活呢？耶稣不是去责备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做错事，我们常常是责备哦，耶稣却不是这样，在这个情况他体谅他们，所以他用爱心，用鼓励的方式，安慰的方式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然后把自己的伤痕给他们看，他们就知道这是真的，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。他们看见就喜乐了。怎么样喜乐可以取代所有的忧伤和恐惧呢？就是因为有耶稣来的。耶稣不单只来赐给他们有平安，耶稣还带给他们有动力，有希望，前面有方向。所以耶稣差遣他们出去说：父怎么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你去。还赐给他们圣灵，耶稣赐给他们一个方向使命，就是把福音传开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就让他们有希望，自己前面还有路还要走，是走这条，不是转来转去的那个。就因为要传福音需要有动力，有方向，有目标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不只是让他们觉得很舒服，哎呀我现在没事了，我的主复活了，就这样。不是，耶稣还再加上更积极的一个方向给他们，让他们可以为平安的福音传开出去，成为平安福音的使者，继续耶稣的工作。太棒！ 耶稣基督带来了平安。耶稣所给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。怎么叫做真正的平安呢？啊，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看 喜剧啊，看那个笑话的戏啊。有些人喜欢听相声，也是笑的一直很好笑很好笑，但是你知道吗，笑完回家还是问题在那边。有一个很会讲笑话的人做喜剧的，他说我常常带给别人欢笑，但是最后我却成为一个很可笑的人。我成为一个可笑的人，不是他会笑，而是他的生命成为大家都可以耻笑的人。哎呦，真是很可悲。耶稣带给他们平安之后，他们是喜乐的。门徒看见耶稣，看见他的钉痕，他们就喜乐起来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还在，他们的主还活着，并且这一次的活着是胜过死亡，胜过坟墓的那个大石头，活了。绝望变成了希望，哀伤变成了喜乐。哇，我们感谢主，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是能够代替忧伤恐惧真正的喜乐。环境不会影响我们，也没有人能够抢走你的这个平安和喜乐的。真正的平安喜乐是什么呢？啊，耶稣赐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，说什么呢？啊，这次是说你们有平安之后呢，愿你们平安就差你们出去。不是说你很害怕的时候你怎么去帮助别人，怎么样去传福音呢？你要先得到主所赐给你的平安，你的生命跟神之间和好，你也跟人和好啊，平安就是很和谐的意思哦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人才可以开始是传福音啊，蒙差遣。耶稣说父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你。有一首很美的诗歌说照样差你啊，是一个连环来的。父神差派耶稣，耶稣就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安排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谦卑成为一个人。然后神的救赎计划里面，他是要上十字架了，他就顺服上十字架，并且完成了救恩，记得吗？他在十字架上讲七句话，第六句话说什么？成了，最短的。然后第七句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父神啊，就他就断气了啊。耶稣领受了神的差遣，他是完成使命的那个人，完成的非常好。所以我们得到救恩，只要我们相信。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些的亲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希望你这个时候就做决定来接受耶稣基督，他复活的主，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会来到领导你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耶稣呢差派他们说父差我，我差你们，不只是这样差哦，叫你去做事。比如说有时候啊，你假如你的老板告诉你，哎，你去啊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哈，啊，我们要布置一下我们的办公室哈，你去买啊两个花篮呐，啊，两个花篮来布置。然后你会怎么说？钱哪来哦？我有钱才可以办事，对吧？啊！但是很多时候，现在我们很多人就说啊，你去做什么之后，那你回来拿个单，我们就还钱给你，也是一样的意思的。所以耶稣差遣他们之后说，说什么呢？叫他们来，先给他们吹一口气。记得创世纪吗？神用泥土造了人之后，圣经讲得很妙，就吹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， 这口气很厉害，因为是神的气，神的气息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哇，现在耶稣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也向他们吹一股气，什么？让他们成为灵里面强壮的人，不只是开心有平安，而是里面就强壮。因为平安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的力量啊！说你们受圣灵吧。耶稣复活升天后，他就差派圣灵来，圣灵保惠师一直与我们同在，直到如今。然后耶稣给他们的，不单只给他们有圣灵的帮助，引导他们做平安福音的使者，耶稣还再加上一种，说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哇，生死大权在这些使徒手中，是吗？其实意思是说，当你把赦罪平安的福音传给 A， 他相信耶稣了，所以他的罪就蒙赦免了，不是我赦免他，是神赦免他，好吗？啊，不要弄错了啊。然后你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来，不是说你定他的罪，他就是，意思是说你不向他传福音，他没有接受到福音的好处，没有听见赦免的福音，没有听见耶稣为他死的福音，他当然不懂得相信耶稣，所以他的罪就一时自己背负了。所以有时候有人灭亡，不一定是那个人不愿意信耶稣，可能是因为你和我没有把福音传给他。哇，耶稣宣告他们有这样的力量，他们必须要去传福音，因为你不传福音，这些人没有得到福音，他就会灭亡。罪他们要自己承担，不是耶稣担当不了，而是因为我和你没有尽上责任去传福音，或者是对方这个听完福音的人心硬，不愿意相信耶稣，他也同样受到惩罚的。真正的平安就是当你接受了主耶稣的差派，主给你的使命，你就心中因为一直在完成主所交托你的工作，你就越来越有力量。有人问耶稣为什么可以30多年一样罪都没有犯呢？有一个神学家就回答说，耶稣在地上生活那么久，出来传福音又3年半，一样错事都没有做，一句错的话都没有讲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个神学家就说了一些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，他说他是因为他有使命啊，神差遣他要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，代替人的罪。假如他一次犯罪，他就不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完全人，他不再是，他就不配上十字架为我们死，因为他自己都有罪还救谁呢？所以就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，所以撒旦怎么诱惑他，他就不理他，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使命。你有吗？就神真的今天激励你和我，耶稣基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是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走正确的路去传福音的。第三，真正的平安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安呢？耶稣当时第一个晚上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。我们看一下经文，接下来看一下经文。 再下一个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吧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水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那十六节，过了八天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摸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相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那人有福了。啊，这把多马不在场、哦、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报告。多马终于耶稣第八天，第一天到下一个礼拜就是八天、啊、八天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他们当中，又再一次他们门全部关起来。耶稣就这样透过，不晓得是透过墙壁还是透过门，就来到他们当中，就跟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然后对多马说、啊、祝大家平安，愿大家有平安。然后多马你来、啊、你说那、啊、你上次说你假如不把手探到我的钉痕肋旁呢，你绝不信。耶稣舍不得啊，舍不得多马不信啊，所以他特地再来一次，虽然也向众门徒显现，当然更重要是要向多马显现。多马虽然他有怀疑，但是他有机会亲眼看见耶稣，看见这些钉痕的时候，他马上跪倒在地上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有钉痕的手是一个记号，记号他舍命的大爱，这个记号也证明他胜过死亡的权柄，所以他是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就对、多马说，你因为看见我才相信，没有什么好说了。但是那个没有看见就愿意相信的人呢，他的福气大了。哇，好精彩的一句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才信，失去福分了。求神帮助你和我能够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。约翰福音20:19-20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失去了信心，看环境和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陷入恐惧、害怕和失去平安。但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的权势，带给我们赦罪的平安和喜乐。当日主向恐惧软弱的门徒说了三次愿你们平安，今天主也同样向你和我说愿你们平安。基督赐下真正的平安，这是平安喜乐取代恐惧，蒙羞蒙差遣自行使命，重建确实的信心。主三次都有不同的目的，都用着他的爱来坚固属他的人。我们不要只听到哦，心中觉得现在我没病没痛、常常在家里多省事，你就以为你很平安了吗？不一定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， 他也把这一份的平安强化转化成可以出去传扬的信息。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愿我们得到的这个平安是这一份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，胜过我们的惧怕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得着力量来传福音。更重要的，当我们从再一次在软弱当中得建立的时候，我们亲自经历耶稣，我们可以用一些的课题来思想和帮助自己去实践，把我们的平安活出来。我们是否愿意接着相信复活的耶稣？我们觉得太难相信是吧？不，我们可以相信主实实在在复活，这复活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有带着盼望，活得更有勇气，活得更精彩。第二，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所给我们的差派、差遣我们的这一个的命令或者使命，将平安的福音传出去，将主复活的信息传扬出去。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平安之后，把它也成为我们要去传扬平安福音的动力。主父神差遣耶稣，他完成了救恩，现在主差遣我们，让我们去完成传福音到普世界到地极的这一个使命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可以思想的，我们是否能够呢与复活的主相遇。多马曾经 miss out 一次，但是第二次他来等耶稣了。我们要经历与主相遇，不要让东西拦阻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享受从他而来的这种真平安，让我们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的平安是让人家可以看见的，因为主说，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。在复活节的那一天，耶稣向他的门徒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一个礼拜后又特别向多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要坚固他们，让我们不只追求世上的平安，不要以为我们的物质我们自己有办法让自己得到平安，其实不可能的。除非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主来做主，让复活的大能、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求神今天帮助你，帮助我，在这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，主向你说，愿你的平安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求神保守我们所领受的，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给别人看。我要讲一个真实的真人真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我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太太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大儿子大概是5岁这个5岁的小朋友，原来他出生18个月就发现有血癌。哇，这个妈妈呢就很凄凉了，一天哭到晚。第一个小朋友哦，他的长子18个月，全身这里是针那里是管，这样医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终于可以约束这些癌症了。然后他们来我教会的时候，这个小男孩呢大概是5岁，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了。他妈妈信了耶稣，洗了礼，哪里知道他刚开始他5岁的时候呢，再一次发作，他的病再一次发作，血癌再一次发作。他妈妈当然很难过，但是他不断的祷告，每一次孩子要做化疗也好，做其他什么的治疗也好，在医院里面做许多的检查都好， 他就祷告，跟孩子一起祷告，主的平安就充满他。后来他先生，他的丈夫信耶稣了，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信耶稣呢？他说，我看见我的太太，我就知道他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了。我说怎么样呢？他说孩子18个月的时候发现有血癌的时候，他是凄凄凉凉，一天到晚哭，以泪洗脸，然后怨天尤人。这一次孩子复发，他没有，他说看他很安定哦，很稳定这样，然后他常常跟孩子一起祷告，照常生活，好好的照顾家庭。他说他不再像上一次这样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平安能够成为见证人，引导人来相信耶稣呢？这个小男孩洗礼的时候啊，他就选了一个23篇来朗诵，用普通话朗诵他的朗诵。我们全教会的人，在那边聚会的人都流眼泪，因为他就是真正两次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这样的平安是真的平安。现在他好大了，考完12班了，去年考完12班，感谢主啊！他到现在还是要吃一些药的，但是身体好很多了。你的生命，你有遇见主，像多玛一样，可以宣告说：“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是属于你的。我完全的相信你，顺服你。”你这一份的平安，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？求神帮助你和我，回去思想，回去实践，领受了平安之后，所必须要去传递的。我们同心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你的话语记在圣经里面，来坚固我们，来鼓励安慰我们。求主保存我们所领受的，在这动荡的日子里面，主啊，将你的平安赐下，以致我们可以喜乐，我们可以领受这个使命，平安福音的使命去传扬。我们更是要懂得以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将一切交托，也将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唱最后这首的回应诗歌，耶稣给你平安，非常好的诗歌。
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这世界虽有苦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
耶稣，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深在你心里，源源永流不断。
哦，耶稣给你平安。
这世界虽
结束。